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8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下午将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特别点出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将就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在今天进行表决。智利富豪皮涅拉再次当选智利总统，明年3月就职。另外，美国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的供电已经恢复，但是呢达美航空公司继续取消了星期一的300个航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新闻。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公布美国国家新的这个国家战略。那么当中除了强调保障美国的安全，也特别的提出了中国以及俄罗斯给美国带来的威胁。白宫12月17号星期天的下午举办了背景简报会，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告诉白宫记者，依照法律，每任白宫的美国总统的行政当局呢都要需要向这个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而这份战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的。在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核武审议以及呢导弹防御审议等等也将陆续的推出。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份策略战略由美国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主导，两位副国安顾问，一位是鲍威尔，另一位呢是夏德罗主笔。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说，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包括了四大终极的国家利益支柱，分别是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保障美国人民以及保障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是促进美国的繁荣。第三，以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第四呢，是促进美国的影响力。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同时也认为，美国优先并不代表孤立的美国。美国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盟友，能够将世界塑造成符合美国利益跟世界价值观的世界。同时也要求联合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进行改造。这份国安战略当中呢也提到了美国面临的三大挑战，分别是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的强权，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威胁其邻居的流氓政权，并且造成重要区域的不稳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散布仇恨，以其意识形态煽动暴力对待无辜者的跨国威胁性的组织。那么白宫的官员在这份国安战略的这个简报会上就介绍说，这份国安战略将中国认为是战略竞争者，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军事以及信息方面都跟美国构成竞争的局面，而中国的实力是其他的竞争者所不及的。美国需要中国，也需要持续的与中国合作。美中的关系并非是零和游戏，但是呢仍有许多方面要跟中国的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川普资深的政府官员说， 美国关注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的创新受到中国以及其他一连串的盗窃行为的威胁，将会确保美国的法律及时并且到位，能够保障美国研究发展的成果，包括各个大学的研究项目成果不受到中国的盗窃。此外，这份国安战略也认定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进行信息战跟政治战争。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说，这份文件谈到美国人的韧性，而这包括了民主的韧性。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敌人对美国进行了信息战和政治战，包括中国、俄罗斯、圣战分子都对美国的影响力逐渐的增加，所以要让美国人学会如何的因应，来确保民主的韧性。在国家安全策略的三大挑战方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坦承，中国与俄罗斯属于第一项挑战，也就是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的强权。那么有关美国总统川普这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情况呢，相关的情况，那么请继续留意我们最新的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新闻。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为获取川普过渡团队数万封电子邮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川普政府官员上个星期获知，一个政府机构几个月前提交了这批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川普过渡团队13名高级官员的电脑，时间跨度是川普2016年11月初胜选到2017年1月20号他正式就职。邮件的内容涉及国家安全议题的讨论，川普执政初期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对新政府内各岗位候选人的评估。穆勒的一名发言人在星期天的上午呢，他就表示，我们是在进行刑事调查过程当中获得这些电子邮件的，有的邮件是在得到账号持有人的同意之后获得，有的邮件是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获得。穆勒是从联邦政府机关总务署获得这批电邮的，这个机构负责管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川普的过渡团队曾经使用过联邦政府机构的电脑收发邮件，总务署于9月1号在没有知会川普过渡团队的情况下提交了这批电子邮件。川普过渡团队的一名律师星期六向美国国会两院的监督委员会投诉，指责穆勒在了解总务署并不拥有这些邮件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邮件。川普的律师说，穆勒手下的检察官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通俄的过程当中大量使用有问题的材料，他们知道有些资料因为涉及川普过渡团队律师与官员之间的私人交流，因此是不得公开的。在被问及这一问题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我们将继续与特别检察官全面的合作，希望这一过程尽早的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即将取得他的首个重大的立法胜利，也就是彻底改革美国的税法，并且部分的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写道，作为一名候选人，我当时就承诺，我们将通过对美国普通美国工作家庭大规模减税的法案，这些美国家庭是我们国家的骨干，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几天就行了。国会共和党似乎有足够的票数永久性的削减公司税，并且暂时减少工薪阶层的纳税，并将美国的国债增加1.5万亿美元。这个数千页的法案是星期五在国会两院谈判之后公布的，就连曾经反对减税法案的几名共和党议员也支持最终版本的立法。但是共和党人认为这套税制是不公平不明智的。来自美国加州的众议员汤普森在发表民主党每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法案旨在为富人和公司提供大规模的永久性税收减免，其中许多公司将美国的就业机会转到海外， 他确实对一些中产阶级纳税人提供了一些临时的减税，但是实际上却给数百万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家庭增加了纳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指挥官说，美国会优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军必须为这项努力做好军事后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4号在访问韩国时说，美国正在优先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朝鲜军事威胁，但是美军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应对朝鲜任何新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并赢得胜利。理查森星期四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同一天，他在龙山基地对那些在美军联合作战部服役的海军官兵们说，美军必须拥有致命杀伤力才算做好应战准备，并以此遏阻战争的爆发。
遏阻战争就是做好准备消灭任何企图进犯我们的人，就是准备好使用致命的杀伤力，好让我们达到遏阻效果。
美国外交官们依然在努力谋求以外交和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但是平壤当局依然没有这样做，并频繁发射导弹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理查森上将说，五角大楼准备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访问韩国期间，他还会晤了美军驻韩部队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以及韩国军队的指挥官。美军在韩国拥有近3万名军队，在亚太地区拥有雄厚的实力。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在朝鲜问题上最近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这被认为是对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联合应对朝鲜威胁做出的反应。美国国防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美国的军队架构不适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建议美军尽快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周末通了电话。他除了感谢普京对他的赞美之外呢，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第一森国务卿今天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举办的演说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当然引人关注是前几天他曾经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上说过，愿意与朝鲜这个没有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做谈判。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在白宫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说如果有没有不设前提来跟朝鲜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回应。
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有很多支持，很多国家都同意我们，几乎是所有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是说呢，川普总统他昨天在12月14号星期四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那么两个人呢就各方面双边的议题有做了许多的交流，同时当然重点是放在朝鲜问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说他昨天跟普京到底谈了什么。
谈得很棒，他对我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美言几句，然后他同时也说了其他地区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过主要话题谈的是朝鲜，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中国已经在帮忙了，俄罗斯没有在帮忙， 我们希望获得俄罗斯协助，这很重要。
是的，那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声明表示呢，在电话当中，普京总统也这个要求，也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对朝鲜动用武力。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他在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现在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他一起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俄两国都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武力来做解决。那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朝鲜方面的谈判？那中国跟俄罗斯要怎么样来协助美国，也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一就一份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份草案要求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很有可能会否决埃及提出的这一决议。路透社报道说，决议没有点名美国的名字和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呢，草案提到对近期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深感遗憾。草案还呼吁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草案说，任何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征、地位、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是无效的，必须根据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予以废除。美国还没有对这项决议草案发出表态，但是呢，美国很有可能在星期一的表决时投下否决票。美国总统川普他就表示，他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最终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对现实的承认。他说，耶路撒冷不仅在历史上是犹太人的首都，也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很多欧洲国家表示，川普此时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以色列表示，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希望将来建国之后将东耶路撒冷设为首都。他们表示，川普的决定使和平谈判破裂。智利的保守派富豪皮涅拉星期天在智利总统决选中轻松的获胜，再次当选智利总统。智利选举机构说，在对 98% 的选票进行统计之后，皮涅拉的得票率为 55%。 皮涅拉曾经在2010年到2014年担任智利总统。皮涅拉的竞选对手吉耶承认败选，他的得票率为 45%。 皮涅拉的当选标志智利向右转。智利现任的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左翼政党，他支持吉耶。皮涅拉将于明年3月就职，任期4年。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出产国。皮涅拉提出给企业减税以提振增长，他还承诺启动为期4年、耗资14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新增投资。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的供电已经恢复，亚特兰大机场星期天突发停电，导致这个繁忙的航空交通枢纽全部进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乔治亚电力公司表示，停电与失火导致给机场输电的地下输电设施和电路严重的受损有关。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机场停电长达10个小时之后，乔治亚电力公司表示，公司的员工已经恢复了机场的全部基本供电，包括机场候机楼和航班运转的供电。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达美航空星期天取消了900个航班之后，又接着取消了星期一的300个航班。亚特兰大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天有2500个进出港的航班，日平均运送旅客的人数超过20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日前正式的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抗议美国总统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美台军舰互访的相关条文。尽管这个条文只是反映不具约束力的国会意见，那么是否的执行呢，是完全取决于川普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许多人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对一个没有行政拘束力的条文做出如此强烈反应，甚至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还在上周警告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对于这个问题，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2049项目研究员易思安分享了自己深刻体验过的震撼教育以及台湾在美中关系所占有的分量。易思安星期三在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中表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时曾有同学问他是否支持美国售台武器，当时年轻又不够世故的易思安很直觉地答复说，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不是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同学告诉他，如果你这么想，那么我们两国之间就会有战争。易思安说，中国同学的反应让他感到震撼，但后来他在台湾就读研究所时也经常听到中国武力攻台的言论，这不禁让他深思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如此重要。他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进而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深思美国该如何避免台海发生战争，也在他的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易思安说，
If there's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will be becaus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DC screwed up massively.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将是因为华盛顿的政治人物把情况严重搞砸了。答案就是如此简单，因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发生战争就是因为政策最终失败了，它是外交的失败，情报的失败，也是战略的失败。
易思安表示，他在研究解放军条令、战略、战术及各种相关作战手册中发现政治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因此他认为如果华盛顿领导层失去镇定，那将使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他说，所有战争都离不开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极端形式的体现。根据他的分析，台北完全有足够的工具来保持威慑力以防止战争，问题在于华盛顿、台北、东京以及其他盟友和伙伴是否有通过保持威慑而防止战争的配套政策。国际战略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也在座谈会中对近来中国空军频频进行远洋训练，以轰六等机型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空域到东中国海上空来回演训的做法表示，这是解放军几年来训练的一部分，也是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随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侵袭及大数据能力的提升，今后战机绕飞台湾只会更加频繁，台湾必须有随时以 F-16 战机升空伴飞的准备，不要让解放军对攻台能力过于自信。此外，费舍尔也说，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美国应该考虑售台 F-35 先进战机，这是让台湾具备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及对北京武力侵台的重要威慑做法。费舍尔认为，如果让中国成功夺取台湾，那将代表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蔓延。费舍尔说，
If China was to succeed in its ambitions to conquest,
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征服台湾的雄心，那么在我看来，这将是中国新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让整个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主体制都臣服于它。
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后，中国就法案中涉台条款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尽管有关法案涉台条款不具法律约束力，不过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陆康说，中国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美国必须充分认清有关涉台条款的 严重危害性，以免影响美中两国的合作及台海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武统台湾威胁不断的升高，解放军军机绕台湾成为常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18国防授权法，美台之间未来可能加强军事交流，其中包括军舰的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参加联合军演，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那么呢，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他又警告说呢，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呢，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他呢并且声称启动反分裂法。另一方面，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及公投法修正案，大幅度降低公投的门槛，使得台独公投议题再次浮上台面，以北京的打法与华盛顿的担忧，北京是否已经做好了武力攻台的准备？美国又是否真的不惜与中国一战出兵协防台湾？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研究员易思安在《中共攻台大揭秘》一书近来呢当中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美中台三地的这个关注。那么呢，在最新一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特别专访了这部书的作者易思安先生，详细的剖析中共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易思安认为呢，中共攻台它有三个阶段，包括封锁轰炸、两栖登陆、地面作战。易思安说，
是非常大规模的部队，他们的作战计划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锁跟轰炸，那封锁的定义是什么？封锁到底是什么？封锁是解放军要得到他们所谓的信息权，还要得到空权，还要得到海权。那怎么做？他们要先瘫痪台湾的通讯系统比如说电厂还有网络，还有收音机，他们都要瘫痪掉。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网络兵攻击台湾，他们会用他们的电子兵感染台湾的通讯系统，还有他们会用他们的飞弹、他们的空军、他们的海军打台湾的空军跟海军。接下来呢，他们要开始就封锁好之后，他们要开始轰炸，他们要轰炸很多很多目标，他们才有条件走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两栖登陆。对，两栖登陆是一个很难做得到的，因为他们要投射很多兵人，就很多的陆军的军人到台湾的海岸去，除了陆军以外，他们需要投射很多海军的陆战队的部队到海岸去，还有空军的伞兵，然后他们需要占领台湾的海滩啊，台湾的港口、台湾的机场，这是很复杂的，这很难做得到的，而且他们都要投射的很快，而且投射的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要投入他们很多的战力。最后的第三个阶段呢，是在岛上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占领得到台湾的港口、台湾的机场跟台湾的海滩，他们会增加他们的军事能力，在那个区域会有越来越多的战车、越来越多的火炮、越来越多的火箭发射系统到那边去。最后他们觉得他们的部队够强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进入台湾，攻击台北，攻击其他的主要城市、主要的军事基地。
那么在谈到登陆地点的时候，易思安他认为解放军攻台呢，可能是最先从桃园登陆。他说，
台湾有14个可以登陆到的海滩， 最有可能被攻击的应该是桃园海滩，就是从台北港到桃园机场那边。因为为什么？因为这边有海滩、有机场，还有港口，都是很靠近海边。然后因为地理的关系，也还蛮适合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当然，台湾的情报很好，他们也很清楚，所以那边的防卫，防卫的他们的军事攻势很多，他们又准备好台，尤其是台湾的陆战队的部队，台湾的陆军特种部队都在那边等。
那么谈到了台这个美国的协防问题呢，伊斯兰他就认为，解放军如果启动攻台计划，美国提前30天就有战略的预警。他说，
依据我的研究，美国的情报能力很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也很强，日本的也很强，然后他们都会互相分享他们得到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90天之前被侵略，90天之前大概会有感觉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他们不会确定，大概30天前才有办法确定中国一定要侵略台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有这种战略性的预警。那美国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这要看美国总统那个时候他的幕僚是谁，他的顾问是谁，他自己的决心怎么样，他的心理的情况怎么样，也要看美国的航母在哪里，美国的潜舰在哪里。
伊斯兰他认为，关于这个协防的这个过程呢，他说要取决于美国总统，他的认为就是美国总统下令派兵协防台湾的这个决策过程可能会很快。他说
这也很难讲，可能很快，可能在1-2天之内，那也有可能在1-2个礼拜或者到3个礼拜，可是因为我们的战略预警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在30天之前可以慢慢的准备，他们可以派出潜舰在那边等，可以派出很多的战斗机去日本那边部署到那边去，或者关岛或者其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轰炸机。
那么说到美国呢，是否在具体的问题上呢，就如果是要真打起来了，美国是否会不惜跟中国一战来协防台湾呢？伊斯兰他就认为没有灰色地带。他说
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把我吓一跳的是，中国自己内部的文件说的跟他们宣传系统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宣传是说没问题，如果我们决定打台湾的话，我们在2-3天之内可以完成了，可以打下台湾是很弱的，这是他们的口径，就是他们的口径。说实话，解放军自己有研究过，他们有组织了很多军演，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结果是说，他们自己觉得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自己看了中华民国的国军，他们还蛮佩服他们，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被训练得很好，比较起来，因为他们有美国的协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装备，他们的领导，他们的军校都比我们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打他们的话，我们需要自己有准备好。当然解放军比较大，可是台湾的虽然比较小，可是比较强，他们都知道。那关于美国这边的声音，美国你也知道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美国人有被中国影响到，因为中国的心理战，他媒体战都很厉害的。对啊，我们的大学里面，我们的智库里面，连我们的政府里面都有很多人会听北京的话，所以会受了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这些人当然不支持协助台湾。不过依据我的了解， 美国政府、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军队都很有决心，他们都很愿意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不是一个灰色地带的情况。当中国在侵略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黑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出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中国的人权和相关的情况。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呢，他是去世的这个百天的忌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他的遗孀刘霞仍然被这个处在软禁的状态当中。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呢，在上个星期呢就发出了紧急的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这个刘霞的处境和她的健康状况。在那之前呢，这个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他披露，刘霞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就透露出自己被软禁当中的绝望和孤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六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6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治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 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就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你们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谈及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网络监控的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们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过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与他已是稀疏平常。 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 HIS Market 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 1.76 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 6.26 亿。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九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孔杰荣感叹说。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1984》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在他的笔下，思想警察无处不在。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7亿多网民中，像她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孔杰荣说，中国日趋成熟地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马赛诸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起他们在中国的一位意见艺术家朋友。
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穷，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不用小声说话。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I'm not happy.With the recent trend under Xi Jinping,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再次称赞俄中关系，称中国对北极地区感兴趣，两国正在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了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他称这次大会上所阐述的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的战略与俄罗斯相似或是吻合。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战略伙伴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普京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能够兼容对接。在回答两名中国官媒记者的问题时，普京强调，中国现在特别感兴趣北极航道，如果俄罗斯能够确保北极航道全年畅通，使用这条航道从欧洲到亚洲运输商品货物要比今天所使用的其他路线更加经济，因此俄罗斯正在推动中国利用这一优势，两国都感兴趣在这一领域合作。普京说，中国在位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上投入巨资，而且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股东，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在其他项目上合作。普京执政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年底在莫斯科都要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几乎成为传统。新闻发布会也变成普京树立形象和影响民意的重要手段。由于普京刚刚宣布要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有意继续执政，今年的新闻发布会格外引人关注，许多媒体包括不少外国媒体都纷纷报名参加。虽然新闻发布会中普京通常比较关注和回答很多俄罗斯地方媒体的提问，但也会给几家外国媒体机会。中国官媒每年都能够被点名向普京提问，问题基本都同请求普京评价俄中关系有关。普京这次特别强调，无论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怎样，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会继续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因为发展对华关系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普京说，俄中两国在高科技、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合作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双方会坚持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说，俄罗斯更特别高兴支持中国在俄罗斯的高铁项目。在普京称赞俄中关系的前一天，由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所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共十九大成果的圆桌讨论会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为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北京未来还会继续推动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使两国关系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俄罗斯也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站。但俄罗斯的许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罗斯国力的不断衰落，俄罗斯与中国双边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而且俄罗斯经济明年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因素都将导致双方在密切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在中国面前充满自卑感并缺乏自信，从而使两国关系中的潜在裂痕可能扩大。另一方面，普京继续甚至长期执政已经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好转，这也使俄罗斯在处理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时让莫斯科更加需要北京，使中国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从而可能会引起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士的不满。政治学者萨林认为，并非所有的俄罗斯权贵阶层都主张倒向中国，许多人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亚洲邻国。萨林说，只有那些被称作亲华派的人士才主张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但是这些人士仅代表俄罗斯权贵阶层中的一部分，其他许多人对此持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面向亚太地区，其实权贵阶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俄罗斯更多面向亚洲，因为世界现在都聚焦亚洲，但是他们都反对俄罗斯仅关注同中国的关系而忽视其他亚太国家。一名中国问题学者最近撰文认为，中国借助推动一带一路 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正进一步被中国挤走。其他的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对普京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在今年中俄两国许多官方交流的公开报道中，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高速铁路项目已很少被提及。有许多评论认为，在俄罗斯无处不在的腐败导致这个项目目前停滞不前。普京在新闻会议上还批评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普京说，一方面美国把俄罗斯与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忙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普京警告说，对朝鲜动武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加紧制裁朝鲜之际，俄罗斯与朝鲜的互动正在增多。俄罗斯的几个议会代表团最近几个月分别访问了平壤，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星期一也抵达朝鲜访问。由于俄罗斯被禁止参加明年二月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平昌的俄罗斯运动员将不能使用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俄罗斯社会把有关的决定当成是一种侮辱。一名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说，如果朝鲜能够挑起事端，让平昌冬奥会不能顺利举行，这将能减轻俄罗斯当局在冬奥会被禁赛问题上的压力。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最近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美国媒体的记者这次也被允许参加普京的新闻会。但观察人士注意到，普京在回答美国和西方媒体记者的问题时，针对西方的口气非常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基本上在叙利亚被打败，但是叙利亚遭受的重创以及暴力的噩梦在各个飞地仍在继续，包括在反对派占据的大马士革郊外的东古塔。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那里有40万人被困，救援和医疗帮助被切断。联合国负责叙利亚问题的高级顾问简·英格兰对记者说，阻止运送人道主义救援、进行医疗疏散的障碍导致儿童死亡。他说，我们需要地面各方的帮助，需要叙利亚政府，需要有影响力的那些国家的帮助，他们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帮助我们。遗憾的是，叙利亚政府在其盟友俄罗斯的支持下对东古塔进行围困，同时还加大对医院、市场和其他民用地区的轰炸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谴责炸弹袭击以及持续对东古塔的围困。他说，故意让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叙利亚平民挨饿，阻止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轰炸东古塔的医院、医务人员以及急救人员。我们认为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叙利亚儿童和家庭的生命不是政治工具。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迅速谴责那些可怕的行径。诺尔特还呼吁俄罗斯履行其义务，维持东古塔地区的减少冲突区，结束对叙利亚平民的进一步攻击。他说，这些暴行显示阿萨德政权在不遗余力地要把握政权，完全无视其本国人民。 发言人诺尔特说，这样的行径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必须要积极支持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政治解决冲突的进程，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这些也凸显出急需畅通无阻地让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恢复关于人道主义进入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165号决议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